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但是中国却突然爆出央视巨富世界杯3亿美金转播费，咱们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其实这就是中国国内的消费萎缩，咱皇上心疼这3亿美元呐，因为极大可能是挣不回来的呀。总而言之，还是因为中国经济太差了。但是咱皇上吧，又不允许别人说，把全国人民的嘴都给堵上了。统计局也得是等咱皇上先射箭，他们才去画吧。但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我们知道统计局的数据向来有水分，但实际上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趋势的。这不，中国统计局上个月底发布了一份2025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虽然已经极力的粉饰数据，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看出了中国经济大环境现在有多糟糕。我知道我们频道的观众其实大多数跟农民工群体是不沾边的，但是大家千万别觉得这跟自己没关系，这可太有关系了。首先，这是一个3亿多人的庞大群体。其次，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都跟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工厂、大基建、房地产、城市化这些东西有关系，而这些东西背后都有中国农民工的身影。如果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发生变化，那可是会牵扯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从中国3亿农民工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经济的真相。只有看到自己身处的环境究竟如何，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规划。好，我们先来看看统计局的这份报告到底说了什么。202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3.01 亿人，比上一年增加142万人，但增速只有 0.5%。 这个数字单看好像还行，毕竟人数还在增加，但如果放到疫情后的时间线里看就很不对劲了。因为2021年农民工增速还有 2% 以上，但是到了2025年增速只剩 0.5%。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从过去的快速扩张进入了几乎停滞的阶段。报告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跨省流动农民工减少了75万人，而省内流动农民工却增加了210万人。这个变化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有一个很动听的故事，叫孔雀东南飞。什么意思呢？就是中西部的农村人口大量奔向东部沿海打工，虽然他们背井离乡，住工棚，挤宿舍，吃盒饭，一年也见不了家人几次，但他们确实能挣到更多的钱。换句话说，过去的远方是有溢价的，这个溢价来自哪里呢？来自东部沿海的3台经济发动机。第一台是出口制造业，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订单涌向中国，广东、浙江、江苏的工厂拼命扩产，只要订单来了，他们就需要工人，所以农民工只要愿意就有活干，只要肯加班就能多挣钱。我曾经在老家见过很多这样的农民工，因为他们肯干肯拼，早早就月入过万，最后把老家的亲人都接了过来，在沿海扎下了根，确实算是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命运。甚至那些有技术积累的工人都是工厂的宝贝啊。我们当地的一些老板为了留住他们，甚至盖了一栋住宅，廉价卖给他们，让他们成功落户，并心存感恩的永远留在这个工厂。第二台发动机是房地产和大基建，城市不断扩张，地铁、高速、园区、新城，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上马，建筑工地需要海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基本就是从中西部、从农村、从更偏远地区来的农民工。工地很苦，但工资比很多服务业高，所以它曾经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来源。第三台发动机是城市化消费，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口越集中，消费就越旺，餐饮、物流、装修、家政、保洁、零售，各种服务业都需要人。只要东部大城市还在扩张，就会不断吸收农民工。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东部沿海用更高的工资把中西部的劳动力吸收过去，而农民工们则用自己的青春和体力撑起了中国制造、房地产繁荣和城市服务业。大家是彼此需要，彼此成就。但现在统计局的数据却告诉我们，这个趋势正在逆转，农民工越来越多选择留在省内，而不是继续奔向沿海。为什么呢？ 因为东部沿海的三台经济发动机都慢下来了，出口制造业没有过去那么风光了，海外需求不稳，贸易摩擦加剧，一部分产业链又外迁，很多工厂订单不稳定，老板自己都不敢扩产，又怎么可能持续给工人涨工资呢？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2021年恒大暴雷之后，中国房地产进入长周期下行，开发商不拿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幅缩水，基建也没有过去那么猛了，没有那么多楼盘，没有那么多新城，没有那么多工地，建筑业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也自然下降了，最后城市消费也弱了，现在大城市白领都开始消费降级，餐饮零售服务业普遍很卷，很多店看着热闹，实际上利润薄得像纸，服务业还能吸收人，但很难给出高工资了。统计局给出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去年只有 2.3%， 远远低于 GDP 增速。大家别忘了，统计局可是把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年做得和 GDP 增速相当的，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严重下滑。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个中西部的小青年如果跑到沿海打工，名义工资可能高一点，但扣掉房租、吃饭、通勤、回家的路费，以及和家人长期分离的成本，最后他可能根本存不下多少钱。既然远方的溢价已经消失，那么不如选择留在本省，甚至去附近的县城找份工作，至少还不用背井离乡。大家看，前两年中国突然流行走线去美国，其实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不是这些人天生就爱冒险，而是他们发现在国内哪怕去了沿海也未必还有赚钱的机会，倒是地球另一边的美国还有这个溢价存在。而现如今无论是对于底层走线的还是上层移民的，劳动力溢价和移民目的国的环境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传统为了教育、医疗去移民的逻辑已经不够用了，现在的全球资产配置已经从追求高收益转向了追求极端安全，如今做身份规划核心只看两件事，资金安不安全，税务有没有空间，因此用金融方式拿身份的方式开始成为主流，其中最典型的避风港就是被称为美洲新加坡的巴拿马，对，就是那个因为咱皇上捣乱最后李嘉诚没跑掉的巴拿马。新加坡有马六甲海峡，巴拿马有巴拿马运河，处于这种位置上的国家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如今巴拿马重回美国怀抱，同时它也长期是很多美国人寻求海外医疗和退休的热门国家，那它对中国人又有什么优势呢？比较关键的是它的税务防火墙功能，巴拿马实行属地税制，海外收入不征税，叠加成熟的离岸金融体系，是天然的财富隔离带，而且你的钱不是花掉，而是可以选择定存30万美元或者购房，这样不仅可以拿到身份，同时还给自己的 CIS 税务身份增加了更多保障，收益也不低。可以说巴拿马是目前市场上极少数能兼顾地缘安全、税务规划、资产保值的综合方案。当然设计跨境财税和身份规划的操作细节非常多，我们这里有一家处理复杂海外资产配置极具经验的专业机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如果你也想在当下的不确定性中为自己和家人加一道安全杠，可以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预约他们的顾问做一次深度的私密沟通，当然他们不光做巴拿马的项目，也有其他国家供您选择。最后小翠提醒您，移民姿势体大，请您多听多问，我们从不参与签单分成，只做渠道到分享，请您谨慎选择，果断决定，因为政策变化快，机会不等人。好，回到农民工的话题，统计局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残酷现实是中国的农民工越来越老了。报告显示2025年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 43.3 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达到 32%， 比例还逐年上升，换句话说，现在每三个农民工里就有一个已经超过50岁，这个数字非常残酷，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吃的是年轻农民工红利，年轻人能加班、能熬夜、能上工地、能进工厂、能住八人间宿舍、能一年只回家一次，企业喜欢这样的劳动力，因为他们够便宜、能吃苦、流动性还强，城市也喜欢这样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能干最累的活却拿最低的工资，还不要求太多的公共服务。但现在这一代人老了，按理说他们应该慢慢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家养老， 可问题是他们却还在统计局的样本里，还在继续打工。为什么？因为他们退不下来，养老金不够，积蓄不够，孩子在前几年高位接盘的几十年房贷可能还需要自己帮忙来还，父母的养老重任也还没有结束，自己看病还要花钱。所以很多人不是愿意继续打工，而是不得不继续打工。这就又让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境了。一方面，中国经济需要消费，需要内需，需要老百姓敢花钱；另一方面，最底层最庞大的劳动群体到了50岁以后都不敢退休，也根本没有消费的能力。可以这么说，农民工老龄化问题是藏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颗暗雷。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人口红利，而年老之后他们却变成了就业压力、养老压力和消费压力。这也是对中国过去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一种清算。过去大城市享受了这些农民工的青春，却没有完全给予他们城市居民的待遇。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城里盖房子、修地铁、送快递、做保洁，但户籍、社保、医疗、住房、教育很多都没有跟上。城市把他们当廉价劳动力用了一辈子，却没有把他们当作城市的一员来安置。而这都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以来所欠下的债。既然是债，那就是要还的。如果不还，那么中国经济就再也不会增长了。因为经济增长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本质上是人的收入、人的消费、人的信心和人的未来预期共同撑起来的。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奇迹，某种程度上讲是靠剥削这3亿农民工得到的。共产党把农民工当成廉价的临时劳动力，只支付他们工资，却不支付他们完整的社保、医疗、住房和养老成本。通过压榨他们，使企业经营成本更低，城市发展更快，财政数据更亮眼。但这本质上是透支未来，把原本应该由社会承担的成本强行压在了这群农民工身上，并且他们的子女很多现在也套在大城市或小县城的房贷里，一眼看不到未来。而现在这笔账单到期了，农民工群体已经无力承担，他们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头发都白了还要为生计奔波。而这一代还没有被套住的年轻人也拒绝接受这笔烂账，选择躺平。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吧，咱皇上允许你躺吗？躺你就是与境外势力合谋，直接给你上升到国安法层级。润吗？最近听说现在中国已经定下了护照持有缩量的目标，说白了就是以后能不发新的护照他们就不发，能不给你换护照就尽量不给你换，能出国的人这个绝对人数必须要降下来了。都到这份上了，国外欢不欢迎你倒是其次，以后你能不能出来才是大问题。所以啊，咱刚才提到的找个后路、备个海外身份这件事，在墙内的朋友你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了。其实大家也不必听我说什么，你就看我们能接到移民推广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表面上皇上把大家的嘴都封死了， VPN 也封了，躺平也不行，但实际呢，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问题了，也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要明白，过去中国大城市人享受的那些所谓便利都是建立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上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趴在这三亿农民工身上吸血。如果这三亿人老了没有保障，他们就不敢消费。如果他们完蛋了，他们的孩子又看不到上升通道，就不敢结婚生子。如果城市不能给他们稳定的身份和公共服务，他们就永远只是外来者，而不是当地的消费群体。他们会和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份报告一样，减少流动，回老家躺平。而如果要分给他们利益，那么蛋糕从哪里来呢？你指望皇上把自家的东西分给他们吗？还不是得从城市人口这里来分。如果不分，这可是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那么庞大的群体，他们的集体失落，你城里人能独善其身吗？这笔欠给农民工的债，对咱皇上来说不只是道义上的欠债，更是经济规律的硬约束。他已经不是咱皇上想不想还的问题，而是不还中国经济就要死翘翘了。说白了，如果咱皇上不进行分配改革，不把欠他们的债还上，那中国所谓的内需就是无源之水。中国经济要想从投资驱动转型到消费驱动，就是一句空话。 这些道理啊，得有人说给咱皇上听，否则他一个小学生怕是这辈子也想不明白中国经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热推，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